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，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，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，二千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，一千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。
密抹位于伯特利西南七公里的丘陵地带，不利于非利士人战车的行动。伯特利山原文是伯特利的山区。约拿丹的意思是耶和华以其语，是扫罗的长子。第一节原文有缺漏，并无四十，所以不能确定扫罗登基时的年龄。有些七十世译本的抄本干脆略去这节疑难经文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此时扫罗的长子约拿丹已经可以独立征战。以色列人原来并没有常备军，战时聚集民兵，战后解散。扫罗做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建立一支常备军，他自己指挥两千人，他儿子约拿丹指挥一千人，这正是百姓所期望的。
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，非利士人听见了，扫罗就在遍地吹角，意思说要是希伯来人听见。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，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，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。加巴位于基比亚东北七公里，与北面的密抹隔着苏维尼特汗西的峡谷遥遥相望，把守着横越峡谷的重要渡口。这是以色列境内的心脏地带，竟然有非利士人的防营，所以成为约拿丹首先攻击的目标。要是希伯来人听见，可能为了策反那些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。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立王，又建立了常备军，代表要从非利士人的辖制下彻底独立。百姓建立常备军，目的是要保障安全，结果却是诱发了战争。非利士人聚集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车三万辆，马兵六千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，就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，逃到加德和基列地。扫罗还是在基甲，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有车三万辆，在叙利亚文译本和一些七十世译本的抄本中是有车三千辆。马兵是驾驶战车的人，三千辆配马兵六千比较合理。百姓最初可能以为山地不利于战车行动，非利士人只会来一支小军队，所以很有勇气地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。哪知这次非利士人来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大军，很快攻占了扫罗驻防的密抹，所以吓得百姓四处躲藏逃避，剩下的都战战兢兢地跟随扫罗。神并没有像抵抗亚门人一样再次鼓起百姓的勇气，他要我们看到，当百姓跟随人不跟随神的时候，出于肉体的勇气总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丛林原文是荆棘，石穴原文是山崖，隐秘处原文是地洞，坑原文是井，指雨季储水的地洞。加德和基列地位于约旦河东，这里离非利士人最远， 相比之下最安全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腓力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腓力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可能撒母耳曾经指示每逢大事总会在七日之内前来献祭。七日足够撒母耳从以色列的任何一个地方赶到这里，七日也能显明人肉体真实的光景。百姓只看环境，本来就已经很害怕，七日的等待让他们更加恐惧，以致纷纷散去，只剩下600人。而扫罗也只看环境，却看不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结果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自行献祭。属肉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只看环境，因为只注意环境，所以就会放大环境里的难处，然后替神出主意，违背神的命令。因此活在肉体当中的扫罗王和百姓都不能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属肉体的第二个特点是不肯认罪。扫罗勉强献祭是因为害怕百姓离开扫罗散去了，但他在神的光照面前却不肯认罪，反而找出两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。一，撒母耳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。实际上扫罗刚献完燔祭，还没有开始献平安祭，撒母耳就到了，并没有单言。二，担心腓力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。实际上密抹到吉甲有一天的路程，扫罗有足够的反应时间。神只悦纳人认罪悔改的心，任何为罪的辩解都不能带来生命。撒母耳上次在米斯巴献祭，百姓单单仰望神，虽然腓力士人已经攻到附近，他们还是献祭之后才打仗。这次吉甲与密抹有一天的路程，百姓却等不及而散去了，因为百姓立王的动机就是要从跟随神变成跟随人，结果就从单单仰望神变成只看环境，信心越来越软弱。扫罗很可能是让随军的祭司亚西亚献祭，他的罪不一定是代替祭司献祭，而在于没有遵守神的命令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属肉体的第三个特点是不肯顺服。神知道扫罗的肉体本相，早就知道扫罗不能遵守神的命令，但神仍然允许这事发生，是要让我们认识到，只有遵守神的命令的人才能为神做王，而人的肉体若不经过神的对付，就不可能遵守神的命令成为合他心意的王。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指神已经预备了合他心意的人，而不是神终于找到了合他心意的人。此时是扫罗作王第二年，大卫可能还要过八年才会出生，所以神拣选大卫并不是因为大卫比扫罗的品德更高尚，更愿意遵行神的命令。这两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，肉体的本相并没有任何不同。但神要对付大卫的肉体，把他造就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向我们显明两种王的两种结局。属肉体的扫罗在肉体中作王，属圣灵的大卫是在肉体不断被对付中作王。人的肉体都是不肯接受对付的，只有被圣灵引导的人才能甘心接受神的对付。扫罗受膏以后是偶尔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所以始终不肯接受神的对付，而大卫受膏以后是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所以能一直接受神的对付。每个新约信徒都有圣灵永远内住，也都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因此我们不能像扫罗一样在肉体中作王，而要顺着圣灵而行。肉体不断地接受十字架对付才能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撒母耳就起来，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。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，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。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，分为三队，一队往俄弗拉向舒亚地去，一队往伯和伦去，一队往希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。第15节可译为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去，剩下的百姓就跟随扫罗由吉甲上便雅悯的基比亚与战士们相会。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。便雅悯的加巴在密抹南面，隔着苏韦尼特汗西的峡谷，与非利士人遥遥相对。非利士人占据的密抹居高临下，便于监视以色列人的行动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，扫罗和约拿丹驻守在最前线需要很大的勇气，但人若是活在肉体里面，这个勇气是持续不了多久的。掠兵是前锋部队，非利士人从密抹派出三路掠兵，分别控制北方的俄弗拉、西方的伯和伦和东方的希波因谷。俄弗拉可以阻击从北方来的以色列援军，伯和伦扼守非利士人进入中央山地的主要补给路线，希波因谷可以截断扫罗向约旦河谷逃跑的路线。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，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。以色列人要磨锄、犁、斧、铲，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。但有锉可以锉铲、犁、三尺叉、斧子并赶牛锥，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，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，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。世界上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是摩西时代的赫人，士师时代的非利士人垄断了迦南地制造铁器的工艺。炼铁必须维持高温，提供足够的气流，混合适当分量的碳和铁。没有经过渗碳处理的铁制武器连青铜武器都不如。 以色列人在大卫时代才进入铁器时代。中国最早人工冶炼的铁器是主前800年西周末年的三峡虢国铁剑，比以色列还要晚200年。21节原文有残缺，因此有不同的译法。20世纪初在大卫城出土了砝码石并一并是1/3舍克勒，因此21节可译为犁、锄、三尺叉、斧子和修理赶牛锥收银1/3舍克勒，或犁、锄收银1/3舍克勒，磨斧子、修理赶牛锥收银1/3舍克勒。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。密抹的隘口位于从北方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是横越苏维尼特汗西峡谷的战略渡口。非利士人在此安营，控制了隔开两军的峡谷的唯一隘口，随时可以进攻以色列人驻守的加巴，形势立刻变得紧张起来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